在没听到之前，请听我读一段的圣经。在没听到之前，请听我读一段的圣经。新约彼得前书二章廿一节到廿五节，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圣经一段读毕，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我哋本堂嘅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喺我哋当中分享神嘅信息。佢嘅讲题系思考死亡，领悟生命，由朱明章弟兄翻译。今天讲员是我们本堂的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他的讲题是思考死亡，领悟生命。翻译员是朱明章弟兄，请两位。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华人文化有很多的习俗和禁忌。
我哋华人嘅文化有好多习俗同埋嘅避讳。
过新年的时候要穿新衣，不能够扫地，也不能够打破东西。
喺过新年嘅时候，我哋都唔会着新衫，我哋唔会打扫地方，或者我哋唔会打烂嘢。
平时我们也不是很喜欢讨论死亡。甚至将死亡跟生命视为是对立的。
平时我哋都唔好唔中意对讨论去死亡，或者我哋甚至将死亡同埋生命成为对立。
曾经一位老师给学生的功课，竟然是要为自己筹备丧礼。
神学院一位老师就俾佢学生一个功课，就系叫佢哋为佢哋预备丧礼。
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正视死亡的时候，他就更加珍惜生命。
当一个人能够正视死亡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珍惜生命。
曾经一位弟兄说，比起婚礼，他觉得出席丧礼更有意义。
有位弟兄这样讲，他说比起出席婚礼，他出席丧礼更加有意义。
通常在丧礼会中会被提醒，人生短暂，但死亡并不可怕，因为主耶稣他本身也经历过。
通常在丧礼里面，会众都会被提醒人生的短暂，但是死亡是不可怕的，因为主耶稣本身也都经历过。
上个月我们纪念耶稣受难节，
上个月我们曾经经历纪念耶稣受难节。
基督的死亡对于门徒的生命有着很大的影响。
基督的死亡对于门徒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
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让我们有更深的领悟。
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给我们有更深的领悟。
当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对象正在外地生活。
当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所写的对象就是正在外地生活，
并且经历罗马政权的逼迫，面对种种的苦难，
并且是 正在经历罗马政权的逼迫和面对各种的苦难。
因此受苦也成为书信所围绕的主题。
因此受苦也都成为书信所围绕的主题。
彼得就特别的劝勉门徒如何面对不公义的遭遇。
而彼得就特别去劝勉的信徒是如何怎样面对不公义的遭遇。
说到不公义的遭遇，主耶稣所经历的更是极端的例子。
讲到不公义的遭遇，主耶稣所经历的更加是极端的例子。
因此彼得以基督怎样在受难中成就神的计划来劝勉门徒如何心存盼望去面对各种不同的苦难。
因此彼得就在基督以基督怎样在苦难当中成就神的计划， 就去嚟劝勉信徒如何去处理，去面对各种唔同嘅苦难。
我们一直在探讨门徒的生命要如何的强化，以致我们能够完成主的使命。
我哋一直都喺度探讨同埋基督门徒嘅生命系点样去强化，以致我哋能够完成主俾我哋嘅使命。
但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呼召我们的原意以及目的到底是什么。
但系首先，我哋要明白神呼召我哋嘅原意同埋目的系乜嘢。
我们蒙召与基督的牺牲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我哋嘅蒙召与我哋嘅与基督嘅牺牲系有密切嘅关系。
而基督为我们受苦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出非一般的生命。
而主耶稣为我哋受苦，主要嘅目的就系要我哋活出非一般嘅生命。
神要信徒活得像主耶稣基督，充满使命感。
神系要信徒活得像耶稣基督，活得有使命感。
而今天的经文，彼得就要我们从基督的死亡去思考生命三大原则。
而今日嘅经文就系、彼得就系以基督从基督死亡去思考三大嘅原则。
首先，追随基督的脚步。
首先就系追随基督嘅脚步。
第二，不再活在罪中，要过公义的生活。
第二，不再活在罪中，要过公义生活。
而第三，归向牧人的监护。
第三，归向牧人的监护。
究竟基督的受难死亡是为了什么呢？
咁基督究竟基督嘅受难死亡系为咗什么呢？
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层面。
我哋先睇第一个层面，
追随基督的脚步。
追随基督嘅脚步。
所谓基督门徒，顾名思义就是追随效法基督的人。
所谓基督门徒，顾名思义就系所谓跟随基督、效法基督嘅人。
神呼召我们原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神呼召我们原本就为了这个目的。
彼得这么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
彼得前书这么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究竟基督的死亡受难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呢？
究竟基督的死亡和受难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呢？
当然我们要学习他圣洁的生命。
当然我们要学习他圣洁的生命。
但基督为我们受死的经历又怎么成为我们的榜样？
但是基督受死的经历又怎样成为我们的榜样呢？
若要明白，我们必须要看我们今天经文之前的一节经文。
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我们需要看这个今天所读经文之前。
在我们今天经文之前第二十节，彼得提到，如果是因为犯罪而受苦，能忍耐是不值得夸奖，反而是理所当然的。
在今天读经文之前的第二十节，彼得提到，如果因为犯罪而受苦，能够忍耐的是不值得夸奖的，因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如果因为行善而受苦，能忍耐，这是神所喜悦的。
但如果因为行善而受苦，而能够忍耐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而接着第二十一节就说，基督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
而在二十一节接着这么说，基督受苦就为了我们留下榜样。
他是因为行善而受苦的。
他是因为行善而受苦。
他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而忍受苦难，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他为了救赎我们这班罪人而忍耐苦难，甚至是牺牲自己的性命。
要追随耶稣的脚中行，就是要忍耐因着行善所带来的苦难。
要追随基督的脚中行，就是要忍耐因着行善而所带来的苦难。
即使行善会令我们受苦，仍然要顺服神。
就算行善是令我们受苦，我们都仍然要顺服神。
因为基督也为了我们受苦，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基督也都为了我们受苦，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对方经常会回应说，
当我们跟其他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对方通常都这样回应。
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
都是教导我们要做好事。
都是教导我们做好事。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听起来都好像有道理，
但其中却有很大的差别。
但其中它是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每一个人行善做好事背后的动机以及原因都各有不同。
因为每一个人他们行善，他们做事好事的背后的动机和原因都不一样。
有人做好事是为了让自己良心好过，
有人做好事因为他觉得良心好过一
点。有些人行善是为了自己累积功德或得到回报，
有些人行善是为了积累功德和或者想得到回报。
但圣经却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但圣经这么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行善不是为了要得到回报，
我们行善不是因为要得着回报，
即使会因此而受苦，也要忍耐继续行善。
就算因为这样而受苦，我们都要继续行善。
因为善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因为善行是神为我们预备，
主耶稣更是为了我们留下了榜样，
主耶稣更加是为了我们留下了榜样。
当然耶稣是没有犯罪的，他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
耶稣是没有犯罪，他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
他本身没有罪，
他本身没有罪。
彼得描述耶稣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彼得描述耶稣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其实身为神的儿子，耶稣有权力和能力阻止人对他无理的暴力。
其实耶稣身为神的儿子，耶稣是有权力和有能力去阻止人对他无理的暴力。
一般人就好像彼得，
一般人就好像彼得，
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会反击加害者，
当耶稣被捉的时候，他会反击去加害那些人。
但主耶稣并没有反击，
但主耶稣没有反击，
反而阻止彼得，
反而阻止彼得。
我们可能有彼得那种自然反应，
我们可能有彼得这种自然的反应，
即使不反击或报复，至少会抱怨，甚至会痛骂指责对方。
就算我们没有反击或者报复，至少我们都可能会抱怨去痛骂或者去谴责对方。
我们要再次的强调，耶稣并没有犯罪，
我们要再次强调耶稣并没有犯罪，
他是因为行善而受苦的，
他因为行善而受苦的。
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任何的报复举动，连责备甚至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说。
就算是这样，耶稣仍然是没有任何报复的行动，就算连责备甚至是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
虽然是无辜被诬赖被陷害，他也没有以罪恶的行为或态度来回应。
虽然他是被无辜被诬告被陷害，但是耶稣都没有以罪恶的行为或者是态度去回应。
随着科技越来越先进，之前无法解决的案件也可以破案。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之前无法指判的案、解决的案，现在都能够破案。
曾经看到报章有一个报道，
曾经看过新闻一则这样讲：
美国一名男子因被指谋杀而被判终身监禁。
美国一名男子因为被指控谋杀，是被判终身监禁。
后来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在坐牢39年之后，发现原来凶手另有其人，不是他，才洗脱罪名。
后来因为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先进，他坐了监39年之后，原来发觉凶手另有其人，他才能够洗脱罪名。
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是70岁。
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是70岁。
对一个无辜受苦的人，我们会不会替他感觉到很冤枉、很委屈？
当一个无辜的人、受苦的人是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会不会替他感到冤枉，也都感到难受呢？
真的很难接受，
真的很难接受。
又何况耶稣不只是无辜，他是因为做好事、行善而受苦的。
更何况耶稣不单止是无辜，而是因为行善而受苦。
那么为什么要忍耐因为行善所带来的苦难呢？
那为什么要忍耐因为行善而带来的苦难呢？
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不但如此，我们在苦难中 也欢喜，因为知道苦难使人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
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讲，不但如此，我们在苦难中也欢喜，因为知道苦难使人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
因为透过苦难所形成的忍耐会产生品格，
因为透过苦难所生的忍耐能够产生品格，
而借着这个品格我们可以彰显基督的样式。
因为借着这个品格我们可以彰显基督的样式，
也就是说当我们追随基督的脚中的成果包括了欢喜喜乐盼望和荣耀主。
也就是说我们追随基督脚步的成果就包括有喜乐盼望和荣耀主。
相信大家都曾经因为看到别人有需要而好心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
相信大家都曾经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去伸出援手去帮助其他人。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好心都有好报，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好心有好报，
甚至反而会受伤，
甚至可能会受伤。
有时我们为了要帮忙，对方却视为理所当然的，还诸多要求。
有时我们为了帮忙，对方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或者更加诸多要求。
曾经因为出自好意想分担一位弟兄的事工，但最后却变成好像是我欠他的。
曾经有一次是因为出自好心去帮一个弟兄分担一些事工，但最后却变成好像我欠他的。
当时感觉真的是很差，
当时感觉真的很差。
但是即使会受伤甚至受苦，我们仍然要行善。
但是即使是会受伤甚至受苦，我们仍然要去行善。
因为主耶稣他不但无辜，他甚至也因行善而受苦。
主耶稣不单止是无辜，他甚至是因为行善而受苦。
而彼得却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彼得这样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耶稣甚至为伤害他的人求情，
耶稣甚至是为了伤害他的人去求情，
求天父赦免他们，
求天父赦免他们。
但虽然我们一般人都没有经历类似耶稣被陷害的程度，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没有经历过好像耶稣 那种被陷害的情况，
但我们难免被人出卖或者重伤过，
但我们难免都会被人去伤害和出卖。
在那种情况底下我们又怎么回应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回应呢？
可能我们没有以行动来报复伤害我们的人，
可能我们不会用行动去报复伤害我们的人，
但并不表示我们就没有犯罪。
但并不表示我们并没有犯罪。
例如开口诅咒辱骂对方，
或者我们会用口去咒骂对方，
讲他的坏话，
讲他的坏话，
不肯饶恕他等等，都是罪，
不肯去宽恕他等等等等。
虽然没有拿刀杀他，
虽然没有拿刀去杀他，
但是却以我们的舌头我们的态度报复他，
但却用我们的舌头和态度去报复他。
其实罪恶最容易显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言语，
其实 罪恶最容易显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言语。
因此马太福音说，但从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
马太福音这样说，但从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垢，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窃、假见证和毁谤。
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其实那个人他本身没什么的，只是他那张嘴叫人无法忍受。
你没听人这样说，其实这个人都没什么的，不过他把口就很难忍。
其实即使没有使用暴力，透过我们的语气以及我们的态度也能够成为凶器。
虽然我们没有运用暴力，但透过我们的语气和态度都可能成为了凶器，
而经常这比拳头还要厉害，
甚至可能比拳头更加犀利。
而且从一个人的口就可以察觉到他的内心。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所讲的话就可以察觉到他的内心。
一个人不肯原谅就好像癌症，
一个人不肯原谅就得了癌症，
苦毒很快的就占据他的心，
苦毒就很快占据了他的心，
使他变成很敏感、很脆弱、很容易受伤，并且失去喜乐，
使他变得很敏感、很脆弱，而且很容易受伤，失去了喜乐。
反观耶稣，当他被所要救赎的人类苦待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还手报复或埋怨，反而以一颗宽容的心为他们求情。
反观耶稣，当他被所要救赎的人类去受苦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还手，反而是用一个宽容的心去为他们求情。
这是非常难的功课，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功课。
这个是非常难的功课，也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们自称是基督的门徒，但是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谈何容易？
我们自称是基督的门徒，但是要跟随基督的脚踪，真的谈何容易呢？
做好事反而被陷害，不计较已经算是很大量了，还要原谅并且为伤害我们的人求情，更是难上加难。
做好事反而被陷害，不计较已经很大量了，而且还要原谅伤害我们自己的人去求情，真的难上加难。
其实耶稣早已经知道他会因为行善而受苦，
其实耶稣早就已经知道他会因为行善而受苦，
所以他在被卖的当晚，耶稣也在橄榄山祷告。
所以在耶稣被卖之前那晚，在橄榄山祷告。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虽然痛苦，但他却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完成使命。
虽然痛苦，但是耶稣他是愿意服从父神的旨意去完成使命。
他很清楚父神是公义的，
他很清楚父神是公义的，
因此他可以安心的顺服，将自己交托在父神的手里。
所以他很安心的顺服，将自己交在天父的手里。
要跟随基督的脚步，我们必须要有一颗顺服神的心。
要跟随基督的脚步，我们就要有顺服神的心。
重点不是受苦，而是如何面对苦难。
重点不是受苦，而是怎样面对苦难。
因为我们知道到时神会按公义来审判人，
因为我们知道到时神是会按公义审判人。
即使我们会因为行善而受苦，也要以一个宽容的心来面对。
即使我们是会因为行善而受苦，我们都要以一个宽容的心去面对。
会不会觉得很难？
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呢？
确实很难。
确实很难。
要怎么做得到呢？
那可不可以做到呢？
如果我们相信基督真的为了我们而受苦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为我们受苦的话，
轮到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
轮到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
我们也要信靠他，
我们都要信靠他，
把自己以及伤害我们的人交托在神的手上，
把自己以及伤害我们的人交托在主的手中，
让基督的饶恕取代我们内心的怨恨，
让基督的饶恕取代我们内心的怨恨。
当我们效法耶稣顺服的心，他的平安喜乐就会充满我们的心。
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的心，耶稣基督的平安喜乐就会充满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没有喜乐，心中有怨恨，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顺服。
当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喜乐的心，也都有怨恨的话，我们就要学习
神呼召我们的原意不单只是要我们效法基督顺服神，
神呼召我们的原意不单只是要我们效法基督去顺服神，
同时也要我们不再活在罪中，要过公义的生活。
同时是要我们不要活在罪中，要过公义的生活。
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我们有没有细心思考过究竟耶稣为什么是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为了救赎我们，
我们都知道耶稣为了救赎我们，
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最后上天堂，
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能够一起上天堂。
虽然没有错，但是却不是全部。
虽然没有错，但是不是全部。
我们不只是在等待回天家，
我们不只是要等待回天家。
身为主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不但有了新的生命，也同时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不单止有新的生命，我们都有新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而且有能力过跟以往不一样的人生，
而且有能力过跟以往不一样的生活。
第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要明白，在罪上死，我们先要从相反的角度来了解。
要明白在罪上死，首先我们从相反角度来看。
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其实是在罪上活。
在未信主之前，我们其实是在罪上活，
也就是说活在罪恶中，
也就是说我们活在罪恶当中，
过犯罪的生活，
过犯罪的生活。
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不单承担了我们的罪，同时我们也从罪中得到释放。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单止承担了我们的罪，同时都是从罪中得到释放。
在罪上死的意思就是罪已经没有权力控制我们的人生。
在罪上死的意思就是罪恶已经不能够有权力控制了我们的人生。
没信主之前，因为我们被捆绑，没有能力反抗心中的这些罪恶，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自由。
在未信主之前，因为我们被捆绑而没能力去反抗心中的罪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自由。
我们不要再回去以前犯罪的生活，
我们不要再回去回过去以前犯罪的生活。
靠着基督里所得到的自由以及能力，我们要为主活出全新跟以往不一样的人生。
靠着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自由和能力，我们能够要为主活出全新跟以往不一样的生命。
当圣经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的时候，表明基督受苦的成果就是我们灵命受医治。
当圣经说因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便得了医治，这个时候就是表明耶稣受苦的成果就是要我们的灵命受到医治。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医治，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着医治，
不用再被仇恨所困扰，
不再被仇恨所困扰，
也不要再让苦毒来占据我们的心，
也都不会再让苦毒占据了我们的心，
更不要再被欲望所控制，
更不会被欲望所控制，
反而我们能够以基督所赐的自由过丰盛公义的生活。
反而我们因着得着基督所赐的自由，能够得着丰盛和公义的生活。
在过年期间有机会跟平时很少 联络的亲戚见面，
在过年的时期间，我平时都跟一些平时很少相聚的亲戚去见面，
除了互相的祝贺也彼此的关心，
除了互相的祝贺也都彼此关心。
当时我的表姑丈他分享，
当时我的表姑丈就这样分享，
有一次他去做身体检查，
有一次他去做身体检查，
发现有阴影，
发觉身体里面有阴影。
我们最怕检查就是看到有阴影，
我们就最怕看到有听到有阴影。
为了更肯定，医生就安排了他做了 CT scan 和 MRI、
为了要更加肯定的，所以医生就安排他做这个 CT scan 和 MRI。
检验之后医生确定是癌症，
检验过后发现医生确定是癌症，
要他立刻准备动手术，
要他准备立刻做手术。
听到这消息他整个人都傻掉，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个人都傻了，
不知所措，
都不知所措。
在做手术之前他想要做多一次的检验来确定，
他在做手术之前，他要做多一次检验去再确定。
因此他到了另外一间医院去做了一个 PET scan。
所以他就去了另一间医院去做一个 PET scan。
在等待报告的那个礼拜，他心里非常的心情非常的低落。
在等待这个报告出来的那个礼拜当中，他的心情非常低落，
完全提不起精神，
完全提不起精神，
全身无力，
全身都无力。
去拿报告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沉重，
去看报告的时候他就心情非常沉重。
医生看完了报告说，为什么这么沮丧？
医生看到这个报告之后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沮丧？
你的身体完全没问题，
你的身体完全都没有问题。
当下他非常难以相信，
在当时他真的难以相信。
换成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换成是你，你会怎样反应呢？
我那位表姑丈去骂第一个医生，
你会不会走去找第一个医生去，第一个医生去骂他呢？
我这个表姑丈他还没有信主。
哦，我这个表姑丈还没信主。
他说他在等待报告的那个礼拜，就好像坐牢被判死刑。
他就说他在等报告这个礼拜里面，就好像坐监等着判死刑。
当报告显示他没有癌症的时候，简直就好像从死亡中得到释放。
当他在报告显示说他没有癌症的时候，他简直
就觉得到自由，充满活力，
得到自由和充满活力。
其实自由是极大的能力，
其实自由是极大的能力。
当我们从黑暗中，属灵黑暗中得到释放时，
当我们从属灵黑暗中得到释放的时候，
不再受到黑暗势力的约束，
不再受到黑暗势力的约束，
我们就能够发挥我们的自由，
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自由，
而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希望，
而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希望，
亮光和喜乐，
亮光和喜乐。
既然耶稣 以他的宝贵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全新的生命，
见耶稣以他宝贵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全新的生命，
我们千万不要滥用自由，再陷入罪恶的火坑。
我们千万不要再滥用自由，再陷入罪恶的火坑。
我们趁还有时间，还没回天家之前，要活出圣洁、丰盛的人生。
当我们还有时间，还没回天家之前，我们要活出圣洁、丰盛的人生。
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自由的能力，去效法基督，完成我们的使命。
以上帝赐给我们自由的能力，去效法基督，完成我们的使命。
耶稣的牺牲不单给我们能力，他也带领我们归向牧人的监护。
耶稣基督的牺牲不单给我们能力，也带领我们归向牧人的监督。
第24节说，因他受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24节，你们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当然神可以医治所有的病痛，
当然神能够医治所有的病痛，
但关键并不是身体肉体疾病的医治，
但是关键不是身体肉体的疾病被医治，
而是灵命得医治，
意思是灵命得着医治。
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迷失在罪恶的黑暗中，
而且我们不会再迷失在罪恶的黑暗当中，
反而回到牧人的看顾和引导之下，
反而是回归到牧人的看顾和引导之下。
第25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护了。
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首先基督的受难为我们留下了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心。
首先基督的受难为了我们留下了榜样，让我们能够追随他的脚踪。
第二，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自由，能够活出公义的人生。
第二，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着自由，活出公义的人生，
让喜乐跟盼望来取代心中的怨恨和苦毒，
让喜乐盼望取代了怨恨和苦毒。
而最后基督被钉十字架，将迷失的人引领到牧人的青草地。
最后基督被钉在十字架，让迷失的人能够引领到回归好牧人的青草地。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抉择，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不同的抉择，
关键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去忍耐，
关键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去忍耐，
而是我们要活出门徒的生命，
而是我们活出门徒的生命。
更需要的是我们要信靠顺服神，
更需要的是我们要信靠和服从神，
到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盼望、喜乐、平安，
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盼望、喜乐和平安，
并且能够彰显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并且能够彰显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但愿我们效法基督，
但愿我们效法基督，
不但有生命更有使命，
不单止有生命更加是有使命，
要带领人进入他的国，成为基督的门徒，
要带领人进入神的国，成为基督的门徒，
跟我们一样享有丰盛的生命，
和我们一样拥有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何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工价，不单救赎了我们，他也要我们效法他的榜样，愿意在苦难当中依靠上帝的能力，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即使受难受苦也仍然要行善，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来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也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享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祷告交托来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蔡牧师的提醒。